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必定有丢失过东西。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手机啦、我们的钱包、我们的钥匙，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把我们的父母亲也给丢失了。有听过有些人就告诉我，他们出国的时候，父亲就迷失了，找不到他，然后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他的父亲。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把东西丢失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怎样？总是会坐立不安，尤其是我们越看重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见了，我们就会越紧张。当我们可能说我们不见了钱包，我们就会想到，我里面的钱，哇，里面还有我的很多的银行卡啦，我的身份证啦，很多东西就马上就进入你的脑子里面去，你就会顿时就很紧张，哎呀。怎么办？应该不该去打电话给那个银行取消我的信用卡？可是你想，哎呀，如果有好心人捡到了，他再还给我，那我取消了就很麻烦。然后要不要去取消我的那个的？要不要去可能警察局去报销我的这个的身份证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都会一直在不见东西的时候，总是在那边很忧愁的一个情况。其实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这个星期我就不见了我的钱包。星期二是我的孩子的生日，他放了学之后晚上我就说，哎呀，带整家人去吃饭。要出门之前我才发现，哎，怎么找不到钱包？因为我就到处找，左找右找，一直找不到。当然，这个是那个时刻的那个紧张的心情。可是我们知道，哎呀，这个时间也不能够这样浪费掉。就简单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把这件事情也交在神的手中，那还是很安然的就带着家人出门了。因为起码现在手机很方便，用钱包不见了，手机还可以做你的 credit card， PayWave 一下就可以付钱了。当然我要讲这个是因为，当然传话短说，另外一天就找回来了。可是我要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的钱包不见不是最紧张的事情。我曾经把孩子给不见了，那个是很多年前，我的小女儿才两三岁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家人要出去，她就跟哥哥姐姐们两个先跑去按电梯，那我跟太太有东西要拿，我们要关门锁门，他们跑去的时候，门一开，小女儿进去，两个哥哥姐姐在那边看着她，门就关了。刚好我们走到的时候看到门关了，我们跑去，哎，按也按不及了，哇，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紧张吗？两三岁的小女孩跑到一楼去的时候看不到她，在没办法啦，那时候就是从我住十二楼嘛，从一楼一直走到十二楼，没有看到她。那个时刻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包会很紧张，结果就是也不晓得怎样，她最后可能花了十多分钟的时候，我们回家再看一下，她就站在门口那边大哭。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无论丢失什么东西，如果那样东西是你看中的，你必定会很紧张。可是你什么时刻你才能够安静下来？就当你找到东西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女儿安然没有事的时候，哇，那个心就是心上的一个大石头就放下了。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我们都会经历过的。可是往往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一生当中什么东西是我们丢失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呢？当然我刚才讲的一些的例子嘛，钱包啦、家人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们或许有对于一些人讲，哎呀，我是独自一人的，这些都不重要。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会丢失，可能对于一些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哇，我很怕我的整个的健康不见了，还是我的家人他们不理我了，这些人际关系可能我们也会担心会丢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重，我们生命当中有几样东西是比这些都重要的。那我这边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有什么东西我们是可能丢失可是我们却没有留意到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可能会丢失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可是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就告诉过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比物质的一切都更重要。可是我们也读到圣经 圣经有另外一句话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就有人讲，哎呀，反正每个人都会走到最后一天面对死亡，担心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不用多考虑以后的事情。当然这个是没有错的一个的话，可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人一离开世界就结束了吗？就没有下文了吗？其实比肉身的死亡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会面对审判。当然我们对我们信徒来讲，这个东西可能不会影响太多，因为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可是如果今日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认识上帝的，那经过审判的时刻，最可怕的就是可能会进入到永远的地狱，永远的这个的受苦，被火烧的一个的经历，而且不是一两个小时，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对人来说是非常可怕。可是有多少人会留意到这点呢？就是永远的死亡，当肉身的死每个人都会面对，可是永远的死亡呢，我们有没有多去思考？当然对信徒来说，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是我们有盼望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这一点，原本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可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过来，寻找了我们，这就很像一个失而复得的一个的生命，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当然我们要多去思考的。如果你是信主的，那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受影响，可是我们旁边的家人呢？我们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有为他们来着急吗？那第二，我们会失去什么呢？我们会失去他们讲到这个，这边讲那为什么人会死，因为就是罪所带来的这个的果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为什么呢？起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哪里？伊甸园。伊甸园那里有这个生命树，他们可以吃，永远不会老，不永远不会死。可是人犯罪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个时刻开始人就会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人不单会面对死亡，人也从那个时刻开始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换句话说要自己奋斗才能够生活。所以久而久之，人的整个的关心就变成了要在地上要奋斗，要争取，要养家糊口等等。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就慢慢的也就失去了。当然我们起初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还能够看得到神，听得到神，可是他们第一个反应什么？听见神靠近的时候就躲避神，对吗？然后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好像一代不如一代，每个人就是越来越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渐渐的每个人都看不见了神，听不见神，甚至也不敬畏神。即使是当初的那些以色列民跟神这么关系多么美好的，可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把神给忘记了，他们就去拜偶像，就跟神的关系完全的破裂了。直到今日，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灵，圣灵自己感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为主的。所以这个是人的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那人因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刚才我讲的嘛，人就是整个关心就是要自己怎么去生存下来，所以久而久之每个人所关注的就是世界的事情，而且都是很短暂的。因为我们最多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多久？70年80年，甚至可能有一些少数的100年，可是总会有结束的一天。可是我们当我们人把关注放在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方向、目的、方法全部都不跟这个上帝的计划有关系了。我们看不见这个属灵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往往关注的就现在的地上的事情。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个光景来的。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忙忙碌碌，就是为了一天的三餐能够过的所谓的好日子。我们养育孩子的整个给他们的价值观那个观念也是，你们要勤劳的读书，好让你们将来 有好的生活，有好的一个工作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就一代传一代，直到今日。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很多问题，都是每个人都是为着金钱来奋斗的，为着今天明天有好的日子来满足的。可是对上帝儿女来说，这些都不太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在地上是何等的短暂。可是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如果我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信主的，很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会不会想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失去了神的话呢？诶，怎么会没有神的话呢？我天天有读经啊，我常常有祷告啊，我常常有来到教会里面听见讲道，所以怎么可能说我失去上帝的话呢？当然这个不只是说我们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可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失去神的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以神的话为我们每一天处事待人，为我们怎么去生活的一个的中心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这个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我读就好。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要听自己想要听见的东西，就很像我们的耳朵被封住了，我们只想要得到很多上帝的话语里面的一切的祝福，那些好听的话我们才愿意去听，那相反的那些警戒我们的话，那些叫我们要圣洁的，要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筛选掉，我们就不愿意去听了呢？若是的话，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跟从神是带着自己的动机来的，还是我们因为上帝的话可能不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所需要的，我就选择不听。其实信徒有一个问题让非信徒不喜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说一套做一套。今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信徒本身的问题。上帝 的应许多么的丰盛，我们也常常说上帝是爱，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爱人，我们就显出不出上帝那个的真实那个的爱，我们怎么去赢得人的心？当然这个是我们不是为了得到自己的益处嘛。刚刚讲的人失去了生命，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一个人他以后得到永生，如果看重这样的事情，我们想要赢得他们的心，这个是为了他们好。可是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榜样却很像不符合上帝的话语他的心意来活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在抵挡福音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讲到这个失去神的话，其实我本来想要多强调，可是这边我就快快的讲一个分享一个事情。如果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这些的经文，当然不是现在看，可是我快快的跟你们讲一下那这些的经文背后的背景是什么。是列王记二十二章那边有一个王叫约西亚王，他八岁就做国王了，他到了十多岁的时候，他是有一位敬畏神的心的。他做了王之后，他就叫他的仆人去找大祭司，把这个圣殿破那个有破的地方去修理好。那大祭司他找人去修理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事？他们就找到了律法书，摩西所留下的律法书，然后慢慢的就交回给那个王。王翻开读的时候吓了一跳，原来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么大的问题，整个的以色列民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照这个律法书所讲的一切来带领整个百姓，所以他当时候就悔改。可是如果我们去看生命记十七章的时候，其实那边有讲到这个律法书是每个王都应该有一本要去读的。为什么呢？因为王是要靠着这本律法书来带领他的百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那个问题了吗？其实这个是摩西留下来的，吩咐他们的子民，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律法书，然后并且也有讲到 每七年都要读给百姓听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敬畏神的，都要依照这个律法书所讲的来怎么去生活，怎么去管理整个国家。可是到了这个王这边，他就还发现因为这些都遗失了， 人家都根本就没人去理会这个律法书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今日的信徒的一个问题来的。虽然我们现今很方便，什么的一个的参考书都有，圣经很多不同的版本。如果你没有拿一本圣经，online 也有，手机也有，iPad 也有，多么多的那个资源我们可以得到。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翻开来读？读了之后，我们有没有去多思考里面的话？通过圣经里面的教导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来的。我们虽然听，可是没有听却不明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多多的去思想。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给寻回了，可是我们有没有过的这个得到这个上帝要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的生命呢？因为我们讲我们已经得到永生，可是我们今日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走一个很悲惨的人生道路？每天还是打败仗呢？那问题所在哪里？所以我们必定要知道，我们人其实不是说我们一次得救就够了，不是说我们认识上帝只是为了得到天国的这个入门票，这个我常常都强调的。所以，我们必定要多思考的是，我们从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寻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得回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失而复得的这个的重点。当我们知道一切的问题都是从人犯罪离开神开始的，所以讲真的，我们如果要真的是得到那个上帝要我们有的生命，我们应该第一是要跟神有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晓得，人犯罪之后，人的属灵生命是死掉的。当人的肉体是可能70年、80年会死掉，可是我们人里面的灵的眼睛是瞎掉，是死掉的。我们人生出来不会敬拜神的，可是总是有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缺口，就觉得哎呀，好像东西不对，所以久而久之，人就创造出很多自己所谓的神出来，很多的神明，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多不同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宗教等等。可是我们看这些所有人手所造出来的这些的神明，他们有怎样的一个特征，有什么的共同点？这边我列出一些。那第一，人手所造的神，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位的。人手所造的神是很多很多位的，为什么呢？比如想你要有钱财啊，你很想要发达有钱的，你去造一个所谓的财神。如果你想要得到健康的，可能你造另外一个神；你要得到天上的祝福的，你造怎样的一个神；你要地上的祝福的，你要什么神？所以从天到地，从里里外外，从生孩子得到健康、得到智慧、得到平安，都有很像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在管辖这一切的，所以这些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如果说一个神只能管一个方面的一个的事情，比如讲这个神只能祝福人有钱财，另外一个神才能够祝福人家有很好的一个的身体的一个状况，那本身就证明了这些神是有限的，对吗？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无限的。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所以人手所造出来的神是很有限的，因为看得出很多很多的位。那第二，共同点是什么？人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造神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嘛，人有怎样的需要，他就去拜怎样的神。可是这个要强调的是，人有需要才造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了。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基督教也可能是变成一种宗教。如果信徒是有自己按着自己有需要的才来找这位永生上帝的话，那我们也是把这位永生上帝想象就是，好像就把一个 boundary set 在他那边。神啊，你要祝福我，那我所要的上帝，我要跟从的上帝就能够祝福我的上帝。如果我今天是为了我的孩子的学业来一直跟神祷告，那我来找这位神就是单单为了祝福我孩子的学业。了解意思吗？如果我们信徒，我们也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那我们也是把这个基督信仰变成了另外一种的宗教。这个本身是叫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强调的，我们常常所要跟从的是位跟我们有关系的神。我们要恢复的是父子的关系， 而不是这个，就是有自己的目的才来到神面前的。其实这个，如果我们还没有真的是恢复这个父子关系，什么东西都是要顺从上帝的话，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我相信你们都读过那个主耶稣所设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都预备了油灯，五个是拿了油灯，可是也有预备油的，另外一个拿了油，那个油灯，可是没有预备油的。新郎回来的时候讲什么呢？那些有预备油的叫他们进去，然后门就关了，砰！他们在外面敲门，哎，让我进去。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是谁？我都不认识你们。所以今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救恩当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什么都能够来，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是对信徒来讲是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消息来的。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以为自己得救了，可是主耶稣说你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你。但这个不是恐吓大家的话，这个也不是说哇，我们要惧惧怕怕，一直担心我们自己的救恩会失去。这个等一下我会多解释。那第三个的一个特征，人手所造的是讲的，人手所造的神还是一个宗教，最后它的背后还是要人的一个付出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的教导是你要行很多的善事来弥补自己的过犯，对吗？这个是我们不难预见的。可能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家人，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我的父母亲有别的宗教，每次就是可能初一十五可能就要吃斋，还是什么日子就是要拜祭，很多的一个祭物就是要呈现上去给他们的神明。但这个我们不是说什么，不是讲这些仪式对还是错等等，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强调了人是可以用人的行为来弥补一切的。当然，这个跟基督信仰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靠自己能力来做什么，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已经死掉的状态了。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如果要跟神恢复关系，这完全都是神仙主动的，神仙找我们。我们原本是处在这个死的状态嘛，灵，我们的灵是死的，可是上帝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上帝先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听得到上帝的话语，让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给我们感动，多么去思考，多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这位的神之后，我们才真的是做出那个决定，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当然，或许这个是我们会认为，哎呀，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上课这个改革中培训班，我们知道这一背后其实也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可重要的是，人的一个生命一犯罪之后，上帝自己为人创造什么？也不是创造，上帝就为人编做了这个皮衣来遮盖人那个的羞辱。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亲自的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来要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神本身为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如果每次讲到这个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了，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这个，可能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可能就拿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15章，有三个比喻，我们都听过的。第一个是那个迷失的羊的比喻，100只羊，一只羊迷失了，那个牧羊人是把99只羊放下去找那只迷失的羊。那这个迷失的这个钱币呢，一个富人，他说啊，他的一个钱币丢失了。他是整个晚上在那边翻来覆去，找到那个钱币才开心的。然后那个第三个比喻讲什么，我们都会很熟悉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原本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富裕的生活，可是他觉得外面世界比较美，外面我有自由，外面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做什么东西，所以他就离开了父亲的家。结果在外面是受尽各种的委屈、各种的苦，最后他愿意的回到父亲那里，然后父亲也怎样？有取笑他吗？有责怪他吗？没有，欢喜快乐的迎接他，因为他是失而复得的。所以这个比喻，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认为啊，反正我的生命是上帝自己所拣选的，这个救恩也是上帝所赐的，那我们久而久之就把神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上帝在最好的时间里面会拯救我们，那我们跌倒之后，上帝也可能会通过管教叫我们再次的清醒过来，那我们就是等上帝 来改变我咯，我们就慢慢的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就变成很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用做什么了，反正是全部的责任都推给上帝，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其实就不是那个失而复得的那个的生命本身了，因为我们已经对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爱太过熟悉，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忘记了其实这个的救恩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的，原本无罪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上十字架，就是背负了我们的所有的罪，这个是他付上代价的。我们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感恩的，并且我今天也要大家来就是多认识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其实那边是讲到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人的一个的例子的一个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所谓的外邦人。那第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这边说到什么呢？我且说他们失脚，并且指的他们是指那些上帝的选民，这些犹太人，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现在的犹太人还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认识上帝，甚至是他们把耶稣给杀害的，可是上帝的在乎还是在他们身上，他们永远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是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才临到我们外邦人，要激动我们发愤。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其实我们是不配的，没有一个人今日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蒙受上帝的恩典也是从神的恩典而出的，可是暂时他们可能就是否认了耶稣，所以上帝把这个的福分赐给了我们外邦人，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那第二十节说什么呢？不错，他们这些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着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所以这边很清楚讲到你因着信所以你能够被接上去，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所以这个是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救恩是理所当然，可是这个我们也不要进到另外一个的状态里面说哎呀我很害怕，因为讲到反要惧怕了，我很惧怕我的救恩是不是没有保障的，今天我做不对，我今天不信了，上帝把我踢出这个门外。当然也不是，我们的确要有这个得救的确据，上帝生了我，我今天不会因为我的孩子不听话，他考试要拿100分的满100分看他只是拿19分我就把他踢出门，不可能事情对吗？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把神当成是理所当然，可是也不是惧惧怕怕有一个奴仆的心一直很害怕会失去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要晓得是我们都是要恢复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上帝的。我们再 回想一下，我们原本是犯罪的，是不配这个救恩的，我们本已经被失落被遗忘的，可是我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应该以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个儿子的名分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是我今天其实我要强调的这个的重点，今天的信息，失而复得，我们已经得到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因我们在得到了新 的这个身份，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的处事待人的一个的方法，我们有没有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多思想。刚才我提到这个浪子回头嘛，浪子回到家中是说哦，我回来了，大摇大摆的来吗？不是，他学到了什么叫谦卑。他在外面游荡的时候他才发现到其实我现在多么的悲惨，多么的要跟猪抢食物吃，我家里的我爸爸的仆人在家里还有东西吃有房子住，我这个反而是这么悲惨的，我是要在外面跟猪抢东西吃。所以他回到父亲的家是很谦卑的，愿意服侍的。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神的殿，我们回到神的国度，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来朝见面对我们的上帝呢？换句话说，成为基督徒对你来说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一定要恢复这个何等荣耀的这个身份。上帝的儿女有什么意义呢？当第一，我们知道上帝圣经里面的一切的应许是上帝留给他的儿女的，当然不只是应许，上帝有一些的警告的话，警戒我们的话，也是我们要去多思考的。可是我们知道上帝的一些的祝福必定是我们要以儿女的身份来去读的时候，我们才会多了解多享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是昨天今日永远不改变的那位上帝，所以他给我们的话语，上帝所留给我们的应许跟话语也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是我们每天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带着喜乐的心 来领受的。所以第二，上帝儿女会得到怎样的祝福呢？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会将最好的献给我们，赐给我们。那最好的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会得到圣灵的一个催逼。虽然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很沮丧，遇到问题没有这个办法去胜过，圣灵有一个威声，把我们叫我们想起了上帝的话语，叫我们重新振作起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苦闷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因为上帝是了解我们众人的心的，所以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因为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说什么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他的人吗？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本身是上帝给我们最好 的东西，最好的礼物来的。这个是有钱买不到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好像是叫西门是吗？他是行邪术的，他看到他们使徒们行那个的神迹，他说哦，这个神迹也赐给我，让这个圣灵也充满我，我拿钱给你们。然后最后他就是被骂，因为上帝的灵是不可以用钱来交换的。但我们已经有上帝的灵带领我们的时刻，我们有多少时候会听到他的一个的提醒，还是我们会硬着心来消灭圣灵的感动呢？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记住的。那上帝的儿女另外一点，我们会必定是越来越想要追求，很像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是被寻回来的，那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怎么，我们是应该听到圣灵的声音，阅读神的话，然后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的。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儿女了，既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边告诉我们，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可是我们不用等到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才说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乃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这个儿子的身份，我们是朝这个目标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是怎样的样子呢？我们晓得主耶稣他是慈爱的，他是谦卑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圣洁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当举的一些例子。可是我们有没有以这些主耶稣的样子来想要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想要应该要多思考的。一个不对的意念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要马上逃走？很像主耶稣看到不对的，就算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主耶稣站起来把他们给赶出去的。我们有没有这样敬畏神的心常常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即使今天没人看到我们做了一些的坏事，因为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追求神，我们也会约束自己，我们也不会哎呀，没有人我就可以胡思就是乱乱来做，随心所欲的来犯罪，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上帝儿女。我们如果真的是敬畏上帝也愿意要跟从神的，我们会不会勒住我们的舌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舌头是很恶毒的，同一个舌头能够咒诅人也能够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的舌头我们有没有控制得住？所以这个是都是我们每一天成为上帝的儿女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们有没有做 想要多追求的。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成为追求这个神的公义临在于我们。所以同样在这个约翰福音一书三章十节面说什么呢？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这边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应该要行义的，追求公义，追求上帝的公义。然后我们并且我们是应该会要爱我们弟兄的，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如果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不可以爱，这个是有点矛盾的。当然这个我们是要多去多思考的。那第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必定要得到这个自由，因为我们是完全是自由的，认识了真理，我们知道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讲到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换句话说，撒旦无法再用罪来控制我们了。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不完美，可是不会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罪而得到就是审判，然后被丢进这个火炉里面去。所以撒旦虽然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软弱控告我们，可是他就只有控告我们的一个的权柄了。就像我们旁边有些人，可能我们的家人就常在我们一直 net 我们 net 我们 net 我们 net 我们，他最多可以做这样。当然这个 net 多了，我们也是会烦的啦。谁喜欢被 net？ 谁喜欢旁边的人一直啰嗦？可是撒旦不只是啰嗦，他是控告，这个你没有做，那个你没有做。你讲你是长老吗？你都没有爱心。你讲你要有参加聚会吗？可是你参加聚会，你在那边打瞌睡。就是常常很多的控告感就进入我们里面，可是这些其实跟我们的身份是无关的。所以我们也晓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这个是我们要做主的。上帝儿女是得到自由的，那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可是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虽然不被定罪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凡事都能够做，上帝的儿女凡事都可行，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圣经所教导的，上帝的儿女凡事都能做，可是都不是全部我们做东西都会叫人家得到益处。所以我们会懂得怎么去约束自己，我们怎么去管辖我们自己，不要随心所欲，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凡事都可做，也有自由的生命，我们就要认识一个字叫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忌讳。什么叫忌讳？就是帮单来讲很多的 taboo 的东西。比如讲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到这个释放的人，有一些的他们所想法是一个人参加了婚礼，没有参加丧礼他不能够参加婚礼，刚刚孩子满月你最好不要去这种丧礼啦，参加这些很像不吉祥的东西。为什么？他们脑子里面想的是因为你现在你的这个情况，你再去参加这些东西会冲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可能认识这些民间宗教的，你们都有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有一些的惧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很多的规矩。可是对圣徒来讲，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是不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人家的些人家所惧怕的我们就说我们就取笑人呢？当然不是嘛，对吗？人家说你这个都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们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的程度，他们的信仰是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要坚持，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要坚持你的整个的立场。所以这个是我们成为上帝儿女应该是有的自由。我们顺便说一下，我们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得到上帝的恩典的人，既然我们是上帝已经拣选得到神恩典的人，我们要从我们的字典里面出去，倒霉了，我这样做很倒霉了，现在我生活为什么成天遇到这样多倒霉的事情，这些话其实我们是不应该讲的。上帝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叫什么？叫上帝的儿女，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多享有的自由，而不是很多的这些怕，因为惧怕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可是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就随心所欲，我们会考虑到人的感受，我们会不会 这样做会不会导致人跌倒？所以我们这些我们都是多思考的。那自由的结果我们会怎么去看得到呢？就是我们会常常喜乐，无助的祷告，凡事能够谢恩。这个我们常常都听到了这句的话语。今天我们都要思考的是，我能够喜乐吗？我能够凡事能够感恩吗？我生病的时候可以感恩吗？我生意可能现在我的客户少了很多，我可以感恩吗？客户少了怎么可感恩？你孩子考试拿30分100，你可以感恩吗？那可能感恩，感恩他就不会更学习了。所以我们是很多条件性，我们会 去考虑那个实况。我今天被裁员了，我可以感恩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很难叫我们感恩的。那基督徒凡事都感恩，是不是我们脑子有问题？还是我们阿 Q 精神，什么都感恩啊，什么都感恩啊，我爸爸死掉也感恩，不可能的事情对吗？可是这句话是凡事要谢恩，那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是我们 要多去思考的时候是很另外一篇的道。可是我们要相信的是，我们的确我们在每样的事情当中，虽然有些时候不理想甚至问题很大，可是总会能够发现到上帝的恩手怎么扶持我们。当然我说了，可能我们家中有人就是离世的时候，这个当然不是为着他的离世来感恩，可是为着他有没有救恩来感恩，为着那个的丧礼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的一个的祝福，他们的帮忙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这些都可以找得到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被我们的伤痛，我们的整个的忧愁一直在想那样东西，很多时刻我们所想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改变个现况，倒不如发现上帝的整个的恩典，上帝的计划，上帝怎么去扶持我帮助我，找到的时候你为这上帝的扶持来感谢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常常喜乐呢，如果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无法喜乐的，那肯定有点问题在当中，有点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伟大的上帝已经 找到了，他可以撇下99只羊找到我们，今日我们已经被寻回的，为什么不能够喜乐，不能够感恩呢？那最后我们成为上帝儿女，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大使命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的。刚才我定出这个主题之后，预备好之后，我现在看那个文刚长老他下一场的信息就讲到我们的大使命，可能他讲的更加的丰富。可是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我们要传福音，这个我们相信大部分的信徒都知道这个是上帝所吩咐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传呢？按太快了，我们怎么去传这个福音呢？其实我们信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很多的圣经里面的知识道理很像要传授给另外一个人，硬硬的要传给那个人听。很多时刻我发现的是可能是弄巧反拙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信仰，他有自己的经历，他有自己的所信靠的这个理念。我跟他讲东西如果是跟他很像跟他有点冲突的，那他看到的是这个人是在要影响我，他是要针对我，还是他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是我们先要自己享受福音的。今日我们成为上帝儿女，我们有多么的喜乐，多么的享受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我们今天能够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脾气，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让步，我们能够节制，能够有温柔有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改变，这些生命的改变我们先拥有之后，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刚才我讲了嘛，我们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今天的生命真的是很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样子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才会惊讶的，他们是羡慕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个大的问题来的时候，反而我很稳定，还能够很自信的去面对，还有喜乐，还能够感恩，旁边人会观察我们，他们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他们会不好意思来问你，可是那个时候你问候他一句话，他马上可能就在你面前就哭下来，跟你诉苦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到的，我们自己享受福音的时刻， 我们怎么去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但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例子都成功，因为主耶稣是最温柔，也是最有智慧的，可是抵挡他的人还是很多。他在地上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起码我们要享受的是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整个的能力跟自由。当有一些人他需要我们去提醒他的，我们应该去应该也是要去提醒的。可是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传福音其实是应该是很自然的来做的，不是很硬的来要把这个道理传给别人。那第二个，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误解，以为这个传福音只是圣经教会里面的可能工作人员啊，教会里面牧者啦、领袖啦才有资格传的。我刚刚信主，我对圣经也不熟，我没有什么资格传。我该说的，我们自己先享受，人家有兴趣，我们才能够更加传的。并且我发觉到，其实如果你们当中你们是在社会里面工作的，你们传福音的那个机会，你们所接触的人可能比我还多。我在教会里面工作，我所接触的大部分都是信徒。你们有一些可能问题不能够解释一些圣经的一些的经文，你们来找我，那我找这些来跟你们分享，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可是如果你们要真的传福音，你们跟你们同事不信主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天天看到你的样子。如果你真的是能够享受那个福音，你能够给他们的那个的冲击，那个 impact 是比我更多的，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绝对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有机会传福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多么的享受依靠上帝的一个全能，所以这个是我们多要思考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的现场里面得到智慧，得到主耶稣的心，才能够来影响别人。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尊贵的。上帝已经救赎了你，所以你本身要多多的认识这个福音的大能，才能够向人家分享这个福音。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顺便也讲一下，如果我们真的要享受，我们真的是要对上帝的话了解。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哦，我信主了，我信主了，上帝爱你，上帝爱你。我们每一天多思考神的话的时候，多从神的话得到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才能够得到那个秘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多多去思考的。那来到最后，我们的一个的总结，也是一些的祷告事项。那我们首先我讲了嘛，我们今天是讲到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多思考的是，我原本的样子跟我现在的光景是如何的？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呢？还是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啊，你信主了，看不出嘞？哦，其实你说哦，我已经二十岁，20年前已经在主日学长大的，我还说哇，真的掉破眼镜，看不出你跟旁边那个阿狗还是差不多的样子。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语听到的时候，你们应该悔改。人家如果看不出你真的是信徒，那为什么看不出？那我们也晓得，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再讲多一次？我们有没有时常享受神所赐的这个福音？因为刚才我讲了嘛，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自己要享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多思考的。我信主前、信主后，我认识神的话语之后，我有没有真的是享受这个当中的一个喜乐呢？还是我是很多时刻是很形式性的、习惯性的来到神面前？甚至我在自己灵修的时间，我有读圣经，我看过一个文章啊，说现今的人读圣经是这样，是。只是一个 exercise，像有些圣经，有些 reading plans 嘛，一年里面把整本圣经读完，所以今天你要读，哪一章哪一节到哪一章哪一节，你今天的读经的一个的方式就是，快快把这从这个哇，今天讲要读三章，快快读完三章，哦，完成了，等明天来了，是不是只是做一个 paper exercise？我今天满足了那个 deadline 呢？哇，三章，我明天再读三章，后天再读三章，哇，一年之后，哦，我终于把圣经读完了。我们今天读圣经，是不是带这样的心去读的？所以我们的是不是很习惯性的来到教会来参加礼拜，还是我们 真的是来每次来这边的时候要看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一个的祝福。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再一次苏醒，把我们的灵魂给苏醒过来。我常常有些时候 我会提醒一些人，你要做思考你起初的爱去了哪里，以当初你是因着什么情况来到神面前，愿意承认你是罪人，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那个的爱跑去哪里了？今日为什么不见了？导致你很像很麻木的，很像逼自己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 多多的去思考的。那另外，我们要怎么去为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呢？所以我们为自己的祷告是什么呢？当我们要恢复一切属于我们的，我们讲了嘛，我们已经是失而复回复得的，我们已经得到上帝儿女的。那上帝儿女我们应该有的能力、恩典、喜乐、平安，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如果没有得到的话，我们为这个东西来祷告。那跟我们无关的很多的自责啦、自卑啦、担忧、惧怕、控告，这些跟我们无关的，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方法懂得怎么去拒绝这些的自卑感啊、控告感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为自己来祷告的，这样的话我们才真的是能够称得上这个失而复得的生命得到了。那我们第二，我们怎么去为我们旁边的人来祷告呢？那我们讲到旁边的人来祷告，我想到三种的情况。那第一种人，我们为着我们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家人朋友，还是听过可是完全一开始就拒绝的，我们怎么去为他们祷告？或许我们是要多用行动来感动他们，来接触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不同。当然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也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的。因为有些人我们听过见证的是，有一些家人虽然你跟他传福音跟他祷告了二三十年，他们还是感应，可是我们继续要做下去的。那第二种我们身边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的，哪种人呢？就是曾经去过教会，也曾经接受过福音，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还参加过很多的侍奉，青年团契啦、少年团契啦，这边带领诗歌啦，这边做很多的事工的。可是出来社会之后呢，却觉得哎呀，这个宗教不实际，今天赚钱还是重要的。就是也可以说所谓的英文讲 backslide 的一些 的基督徒，原本是多么为主摆上的，可是现今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他了。他多传的时候他就讲哎呀，不要跟我再传这个信仰。这样的人我们旁边有吗？我们怎么为他们来祷告呢？当然我们先要如果可以的话接触他们，了解到他们失去的还是遇到怎样的情况导致他们的生命突然间有一个 转变，原本以前是爱主的，为什么突然间现在是好像有点甚至有点抵挡主的。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有一个纠结，还是曾经受伤过，还是有一些东西他根本误解，来到神以前来到面前，来到神面前要跟从神，是带着一些的动机。所以我们要多了解他们，我们才能够把他们的生命改变过来。那第三，我们旁边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人，信徒也有神的话，可是却是追求错谬的福音。这个我不用 多讲，你们了解的意思，就是他们也有去教会，可是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渴慕上帝的话，追求的可能是那个的气氛，那边的节目哇，那边去那边哇，弟兄姐妹的关怀，每次去的时候就有人来拥抱我，来拍拍我的肩膀 问候我，我感到很舒服，我很喜欢的教会。来到你们教会每个人冷冷的，每个人只是跟你打个招呼就算了。可能有这样的信徒，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很活泼的，可是常常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总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我听过有一些的见证，他们参加的一些的聚会，在一个小组当中，每个人所分享的都是最好的一面，可是明明他家庭有问题，明明他已经失业了，明明他的孩子遇到很严重的问题，可是每次小组分享的时候还是说哦，上帝祝福我，上帝就是这样的带领我，上帝怎么去恩待我，可是明明那个问题不敢带到小组里面去分享。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徒，我们怎么去帮助他能够认识上帝，看见上帝恩典？当然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先 检讨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凡事上都能够见证主恩的。我们今天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把我们的问题带到我们的小组， 带到我们可能一些的一个的祷告群组里面，我这个问题为我祷告，我现在很软弱，我现在很枯干，请你帮助我。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当我们要这样接触这样的信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多做见证，自己软弱的一面要带出来，上帝怎么帮助我，上帝怎么去改变我。上帝不是单单叫我凡事亨通，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凡事亨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上帝怎么去帮助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影响他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为我们旁边的人的祷告。所以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们从我们过去自己的光景到现在的光景，我们去多查验我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享受，有没有喜乐。这个是我留给你们的祷告。这个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带领你的孩子，带领孩子能够在站在个讲台来分享主你的话语。所以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听得到主你的声音，知道我们原本就是不配的，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但主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叫我们活过来，因着你的时间让我们听到福音，也愿意的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因此这样我们来感恩，但更重要的是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继续能够活出这个儿子的样式，属于儿子的你儿女的这个的能力，平安喜乐，感恩谦卑温柔，圣灵的九个果子，主啊，你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依靠你，怎么去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生命能够带到我们旁边人的一个的生命里面去，因此我们能够被主你来使用。主啊，我们求主你恩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若还有在这个福音的门外的，求主你自己来感动他们，若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的，让我们真的是享受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大能。主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我们愿意其荣耀归给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